请注意这一句话，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注意这三个字，凡属我的枝子。属我什么意思啊？就是信耶稣，归向耶稣的叫属耶稣，是吧？耶稣说属我但不结果子枝子，他就是上帝天父要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一个剪去的枝子还能得救吗？怎么说？下文还说什么？丢在外面，枯干焚烧。这就是灭亡论。所以我们在此啊，否定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忍耐到底就是坚持到底。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结果子的，而且结果子更多的日子。下面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要读，就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话说得很清楚，这是最明确的一个新约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两次审判和两次赎罪。第一次审判，你看那个王叫那些欠他债的人都过来啊，要他们还债，还不出，那个王啊就啊发了慈心，饶了这个人。第一次审判是吧，而且第一次赎罪，算是罪免了，债都免了，他放心了，而且他并不因主人的爱而受一点感动，反而呢还是待人呢非常的刻薄，光想到自己。好，到最后 那个国王啊晓得了就不答应，我过去免的债都要追回来，这儿算。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很清楚啊，两次审判。还有一个例子啊，记在马太22章，我们请看第1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又是两次审判，两次决定你的命运。头一次就是发请帖的时候，你们都来赴宴，来了啊，来了以后这个王还要观看宾客，看你们都是否衣冠整齐。古时候君王啊，这个办这个喜事啊，他们都是发请帖的时候啊，连礼服一起送给那个客人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啊是比较穷啊，穿戴的不够好，所以那个王给每一个宾客预备一套新的礼服。哎，但有一个人呢，觉得还是我这件比王送的还好看一点，所以他把王给他的礼服放下一边，他就穿自己的去了。这就代表那些啊骄傲自满，认为自己还过得去，我没有什么犯什么大罪嘛，这样的人不要耶稣基督的义袍，觉得自己还不错。最后通不过上帝的审判，又是两次，注意吧，头一次是你们来赴宴，有一些人不肯来的，他们的命运也就定了。那些来赴宴的不是很好了吗？就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就很美满了吗？不行，还要检验一次，又是两次啊审判。 还有一个故事记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也是两次审判的故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一句话啊，今天把它写在这里，就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啊。这里你看啊，也是两次审判。第一次啊，耶稣这两个人，耶稣都赦了他的罪。可是呢，这一个女人，她感激耶稣，她肯为耶稣啊牺牲她最宝贝的香膏。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拿大香膏是最贵重的一种香膏。他值三十两银子这一小瓶，那是三十两银子啊，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要买人的话，能买三个奴隶啊，价格。玛利亚肯把这个瓶一瓶的香膏都倒在耶稣身上，说明他真的爱耶稣。而那一个法利赛人，他过去是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他病，也赦了他的罪，但是他不知道感激耶稣，他以为请耶稣吃一顿饭已经蛮好了。耶稣到他家里来，他不把他当贵宾啊接待，洗脚都不给他洗。他通过第二次审判，通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读到这里，我看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啊领取这个教训啊，就是这最后这一句话， 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们的主一再强调旧约圣经，就是摩西和先知的书，给他所做的见证乃是我们信仰的可靠依据。他虽然行过许多神迹奇事，但这些现象的说服力远不如圣经的预言和预表，所以我们也应该多讲圣经的预言和预表。现在利未记中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祭司也是他的预表，出埃及记月节羔羊耶稣基督是预定在正月十四日准时被杀的，结果应验在耶稣身上，他是在正月十四被钉十字架的。下一讲我们将要讲解啊，我们的大祭司还要在预定的七月十日准时进入至圣所，为我们进行最后的赎罪工作。这些预言和预表的实现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的生和死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很早就预定的，是上帝救人的奇妙计划的展现。我们研究的时候务要以祈祷的精神，求圣灵向我们启示其中深奥的灵意，主愿意我们心灵深处体会到他的大爱，认识到他从我们开始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能因耶稣的宝血而蒙赦免，而后还是靠圣灵住在心中每日警醒祷告，恐惧战惊，向西西家王获得第二次生命之后决定要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以赛亚三十八章十五节。我们这一讲遵照耶稣的榜样，用新约圣经来讲解旧约圣经的表号，让人在摩西所写的古卷中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圣经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现在我们根据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来分析赎罪日的属灵意义啊。耶稣在马太六章九节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后来补充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句话本身也有两次审查的含义。主的话是对已经跟从他的门徒讲的，按理说这十二个门徒是靠得住要得救的，但主的这一番话说明天父到最后还要查问你们有没有饶恕人的过犯，像我饶恕了你们的过犯呢？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救，如果没有做到，天父就要把我们交给掌刑的，等我们还清了所欠的债啊，这是耶稣说的呀，啊，就是要这样子待你们呢。由此可见，这第二次的审查更为重要，因为是要做盖棺定论， 决定个人命运的。对于两次审查，第一次对那献赎罪祭的人，他的罪是赦免了。利未记四章三十六节说，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第二次的处理叫做涂抹，就是永远呢把它消灭了啊，这个记录啊就不存在了。正如上帝所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以赛亚四十四章二十二节。根据马太十八章那一个故事，那个国王啊免了那个欠他一千两银子的人，这表明啊上帝在我们悔改时赦了我们的罪。虽然是赦了，但是那一笔债还是记在账上，等到赎罪日最后清算时，就要问我们悔改信主之后的表现，看主的恩典对我们起了多大变化。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那就说明我们是伪善者。总而言之，上帝要知道我们所谓信主、爱主、侍奉主、献身等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我们读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啊，归根结底啊就是这么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的就是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假的就是这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一段经文再次说明，主要在他驾云降临之前，先在他的仆人中进行一次最后的鉴定和审查。故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看吧，这是彼得写的，说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包括哪一些人呢？下面就说明了，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先受审判。马太二十五章也是一个说明主在他的信徒当中进行的分类性的审判。在这里啊，三十一节，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呀。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请注意，这两等人，一个叫做义人，一个叫做恶人。 可是呢，那些恶人呢，也称耶稣为主，看见吧？耶稣过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是说过这么一句话，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你看啊，这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肯定是。 已经啊悔改信主的人，还传道，还一并赶鬼嘞。所以呢，他们呢可以算是都通过了第一次审判，啊，都归入了教会，可是没有能通过第二次审判啊，因为他们没有遵照天父的旨意去做啊。耶稣称他们为什么？ 为作恶的人，而且说我不认识你们啊！请注意，这一批称主为主啊、主啊的人，以为自己能得救，所以感到很失望。他们还向主啊介绍自己过去是传道的、行异能的、赶鬼的，现在为什么不能进天国？这说明啊，上帝对这等人。 进行最后的啊决定性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呢是不在场的，不晓得。到耶稣福临的时候啊，才恍然大悟啊，悔之晚矣。可见呢，上帝这个最后一次的审判呢，是在天上进行的，案件都定了以后，才由耶稣啊。 驾云降临，请看但以理七章第九节。这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这指着天使啊，他就是上帝坐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所以我们呢称这个叫做查案审判，还不是执行这个审判啊，先呢检查这个每一个人的记录。再请看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具体说，这个国度就是耶稣的子民，他的查案审判就是要为耶稣的天国的子民开出一个名单，使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知道哪一些人是要复活和改变升天，和他一起到新耶路撒冷享受永久的幸福。